约书亚记18章1到10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7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当选举3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就回到我这里来。他们要将地分作7份，犹大仍在南方，住在他境内；约瑟家仍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你们要将地分作7份。写明了，拿到我这里来，我要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研究。低位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加德支派、流便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地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所给他们的。划地势的人起身去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他们说：“你们去走遍那地，划明地势，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为你们研究。”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按着诚意分作7份，写在册子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研究。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感谢主。
谢谢。那我们今天读经就1到10节这个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看示罗，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基甲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军事基地，那神的约柜也在这边。所以呢，第一节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示罗这个地方已经是属于他们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从这个点来看，这个示罗呢，就是迦南的一个中间地方。那我们知道说，会幕呢，就是神跟百姓会面的地方。然后呢，神在那里就是住在百姓的中间。所以耶稣亚呢，他将那个。会幕呢，从基甲这边搬到示罗这边，会幕在这边设立了，就是也就是定下来了。那这样子呢，就很方便于那个百姓，从北边下来的百姓，或者是从南边上来的，他们的以色列民呢，很容易就在这边就可以来敬拜神，而且呢，能够就是参与每年的几个重大的一个宗教节庆。那我们再看第二节这个地方，就是7个支派还没有分到地。从前面几章我们知道说，犹大还有约瑟的子孙，他们都已经分了地了。那还有呢，在那个河东那边呢，那个就是流便跟那个加的，他们也都得到了地了。那现在剩下这个7个支派还没有分到地，所以呢，耶稣亚呢，就跟他们讲说。耶和华啊，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他们为什么不去得呢？那这个也是我们的思考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原因让他们就是单言不去得这个地？那我们也知道说，12个支派的联军，已经就是结束了，这攻占了这个迦南地。那主要的敌人也。被打败了，可是呢，这迦南地呢，还是有许多的迦南人住在这当中。那这需要你们各支派呢自己去征战，去取这个地。那现在这7个支派呢，还没有这样子一个行动，所以呢，约书亚呢也很着急，那也激励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约书亚这边就有讲到说，第四节每个支派呢要选举三个人，然后呢，他们要起身去走遍那地，然后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然后再到我这里来。那我在想说，为什么约书亚要每个支派派三个人，而不是派一个人或两个人？也许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第二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讨论思想一下。然后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这21个人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走遍那地，化名地势，然后回到那个示罗这边来。然后就是他们要也是要做，就是到神的面前，耶稣亚说要为他们研究，所以他们就遵从了耶稣亚所吩咐的，就走遍了那地，然后按成诚意呢做成了7份，写在册子上，回到了那个示罗的营中。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是第二个题目，就是思考到说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习到什么。那我们在看到就是说7个人在这个走遍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然后划明地界，那在他们的土地上面，他们可以也这样走遍了整个走遍了一走遍了之后呢，他们可以将这个土地有的山谷啊、水泉啊、沉香啊，还有土地的肥沃、贫瘠啊，都可以登录下来，然后就是让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地界上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这个图呢是那个不是很清楚，就是有颜色的。这个是神呢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迦南的牛奶与蜜之地。那今天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只有到这边而已，还有一大片的地，他们都还没有拿到。那这个也可以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那个就是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产业，我们真的是我们有时候是不是神给我们很多，我们根本都没有去应用到。那现在目前呢，神要给亚伯拉罕的地是这么应许的之地是这么大，可是呢，却只有一部分，他们只有拿到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就是也是，就是还没有成就的事情。那这将来神应该会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再看到下面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思考问题就是，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单言不去的，要到几时呢？是什么原因让以色列人单言不去？反观我们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情况或者工作？”令我们畏惧，拖延不去做。那第二个就是耶稣亚要那个其余的7个支派，每个支派派3个人出来，打发他们起身走遍那地。那目的是为了什么？那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又可以学习到什么？
好，谢谢 Joanne。这2个很好的问题哈，大家可以围绕着来思想啊。之前呢，他们是在机甲为这个中心，每次打仗之前都从机甲出发哈。机甲有点像打仗的时候那个大本营啊。那现在呢，四境已经安定了哈，这个大的征战已经没有了哈。他们是需要各个支派得地之后呢，再把当地的人赶出去哈。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从吉甲搬到示罗，在示罗这个地方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啊，这个会幕是支搭在示罗。到了以利那个年代，撒母耳那个年代啊，这个会幕还是在示罗这个地方哈。所以示罗的这个重要性是，它是一个支搭帐幕哈，神的帐幕，他们敬拜的一个中心哈。所以，当他们从这个打仗得地的这种的状态，进入到哈要分地得地的这种状态呢，示罗成为他们一个很长一段时间哈敬拜的一个中心哈，这也是这个约书亚哈他做事很忠心的地方哈。 通过这种地点的转移，哈，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下个阶段了啊。所以第一个思考问题哈，为什么这些人单眼啊？这个约书亚做得很好，没有问题的哈啊。但是呢，这些百姓呢，为什么会单眼？那几年6、7年的时间，他们是支搭帐篷吗？依然是在那里游牧吗？啊，依然为什么不种地呢？不得地种地呢？哎，这个是要让我们去思考的哈。为什么他们当时会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不是最终的状态，为什么他们能够随遇而安，能够这样的去生活好多年的时间，好像不思进取，必须等到这个约书亚这个提醒他们的时候哈，他们才去做这件事儿呢哈。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人哪些地方是有类似的地方哈，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分享了5点，6点。第一点呢，是说他们安于现状对我们的启示。刚刚讲也讲到吴长老有一天说他背诵经文的故事，牧师呢立马就安排我们一起来背当前我们现在读的约书亚记这个章节的1到8、1到9，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属灵带领。所以对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有神的启示或有好的感悟的时候，我们就立马要去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类似基督徒今天的传福音，他们走遍这各地，因为传福音是我们当代最迫切的基督徒最迫切的任务，也是我们教会的迫切的任务。所以呢，我们是不是也是不单言，是不是也有走遍那地的思考和行动？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一会儿梅川道讲，他说有一首歌就走出去，说特别好，我先试着说一下吧。那个向北、向南、向东、向西，肥沃的土地就在你的面前，你不要停留在那里。他要讲这个赐予给你。梅川的解释就是3种：第一呢，就是说这是神的命令；第二是其实有很多的合场需要我们去传福音的；第三呢，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北美华人对孩子的要求就上名校、医生呀、律师呀、工程师啊，进入了这4个作为目标。所以呢，宣教士就不是他们的最好的一个选项。7个支派为什么停下来？他们知道那是要流血的，所以他们还在等约书亚，才那么催。北美华人在教会这个市场就是只是愿意出钱，东亚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到那边去做宣教的活动，东亚的人呢就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这是不同的。所以牧师教我们举牌，教会举牌，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宣教活动，传福音活动，但是很多教会都没有做。第四点就是畏惧和拖延是人的劣根性。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劣根性就表现出来了。尤其是看到他们眼看着犹大支派在攻其他城的时候啊，还有遇到虽然没有大的战争流血，所以他们就在等。第五点就是说，为什么是3个人？是为了公平和公正，互相有个证明，避免偏差。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最好是2个人在一起。牧师可以在这方面再解读一下。第六点就是便雅悯这个地很小，它是一直受神保护的，众弟兄呢都围绕着它，它相当于一个国中之国。正如申命记中上说，耶和华是会保护他的，所以他是雅各的最小的儿子，但是他也是安于现状，不去赶那些耶布斯人，最终还是留下了祸患。
学院提出这个三个人哈，我也在琢磨哈，为什么是三个人哈？我想到的是一个人是单独哈，2个人是同伴，3个人是一个团队哈。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对哈？学院一会儿给我们分享哈，他的答案是什么？那感谢主哈，这里面看到约书亚的好榜样哈。其他人在单眼，但约书亚看得很清楚哈，他灵里面看得很清楚哈。这个现状不是最终的最好的安排啊，其实这7个支派人数不少，他们都聚集在示罗的话，大家想象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当然比旷野好多了啊，这个旷野每天只能吃玛纳啊，他们在这里能够吃当地的土产啊，虽然他们不是固定去种地的啊，但有人种地啊，他们有收成。然后有丰富的食物去吃而且呢是没有征战的这个时候别人都不敢惹他们这个其他人都这个不敢主动出来与以色列人打仗的虽然那些人还活在那里只要去以色列人不去赶他们就不会有征战，所以是这样一种状态相对比较平安，这个牧羊到处走动。这个哪里水草好，他们就去哪里好像很自由。 所以这一种不是最好的状态，但是呢是可以过得去的状态啊，所以造成了他们这种的心态，就是啊随遇而安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哎，这个安于现状，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哈，去这个得地分地啊，是这样一种状态哈，但是约书亚看得很清楚哈，他有点像这个《申命记》32章11节所讲的那个老鹰来搅动巢穴。把小鹰翻出去啊！不是说现在这个不打仗不征战啊，就存于现状安于现状啊，这个不行的啊，要出去要得地啊，该征战要去征战的啊，该追求要去追求啊。这个想起这个彼得后书第1章所讲的哈，信心上要加上行为，行为上要加上敬虔哈，一步一步要往上走的啊。属灵的事情是不能停顿，停顿带来什么危险呢？有一句话大家可以对照去看哈，《士师记》的。18章31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啊，是到士师记才给我们点出来的哈。这句话怎么讲呢？他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偶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哈，但这个支派当中，什么时候开始有偶像出来的呢？有假神崇拜出来的呢？跟示罗哈，把帐幕搬到示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当时可能不是所有很多人知道，但是暗中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雕刻的偶像引进来，把假神崇拜带进来啊。所以人真的是不能闲下来哈，你一旦闲下来，不去背经，不去读经，不去这个其他的事情，就会占据你的心思意念呢，占据你的时间呢哈。啊，追剧可能就开始了啊。读这个小说，看这个网络，什么这些东西就会进来，享乐哈，旅游这些事情就会占据你的心思意念。到哪儿去玩啊？哪里好看呢？春暖花开，哪里可以去玩啊？所以这是人的特点啊，人的心思，你必须用这个神的意念、神的话语哈、神的这个旨意、神要做的事情来占据你。一旦闲下来，其他的东西就会占据你的心思意念。所以，但支派啊，这个不知不觉当中，他们不去遵照神的旨意去得地分地，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去拜偶像，就去拜那些偏斜的东西，就会出来的。约书亚开始搅动巢穴引他们走正路然后约书亚的好榜样，6节、8节、10节3次讲到，他是在耶和华面前要为他们抽签、研究分地所以他的敬虔他的这个在神的面前的等候遵照神的旨意，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应该权柄是蛮大的蛮有权威的他如果凭着自己的权威也可以分地啊，但是没有，他要寻求神的旨意，等候神的时间，照着神的方式去做这是第二点，我们从这个约书亚的身上可以学到的第三点要跳到这个19章19章的最后那一段49节。50节就是讲最后分地所有的支派都分完地之后，约书亚才参与分地他才得了那个城叫廷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什么叫修了他？他住在其中啊，就是他得的不是最好的城，这个城要住的话，要先修一修才能够适合人居住。所以约书亚这种谦卑服侍身先士卒，打仗的时候冲在前面但分地的时候是留在最后，等到所有的人都分完地之后，他才去得自己的地，然后呢在那里居住，在那里所以约书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反过来讲因为约书亚这样的，凡事必亲功身先士卒可能也会造成这些人的懒惰的一方面的原因约书亚太能干了所以他们习惯跟着约书亚了约书亚不讲话，他们也不做事他们就等在那里，所以这也是一个属灵的惰性要克服的地方。
那个贵宾跟牧师讲的都对，因为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然后还有就是，我想到传道书4章12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因为我想到的就是说，那个迦南地呢，因为还有迦南人居住在那边， 然后他们这些人去呢，迦南人对他们是也是有敌意的，所以呢，就是三个一组的话，这样子就是可以抵挡一些外来的侵害。啊，当然了，还有就是刚刚慧萍所提到的，就是两个人的话会争辩，我讲的才是对，你讲的很，可是三个的话就很容易就有一个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决定这样子。
类似，也就是那些支派，他们聚在一起，日子过得很舒坦，也就随遇而安了。就是也是给我们的这个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宣教要有信心，要有力量，要向四方征战，不要就是随遇而安。有个地方想咨询一下，牧师，他们分地那个研究。是前面那三个支派，他们人多势壮，或是长子，他们要就是他们先来研究，其他的支派他们比较小，所以他们在一起再来研究，这个研究是怎样进行的？我们有一点不太清楚。
分地的时候两个原则哈，一个是前面我们有提到哈，这个人多的多分啊，人少的少分啊，这是根据人的这个具体的需要哈，不是论功行赏哈，这是第一个原则哈。第二个原则就是他们的 location，他们的具体的地点坐落在哪里哈，这是由研究来决定的哈，神来定规的哈。像这个犹大支派坐落在南地哈，这个是对以色列人的后面的发展哈，做了一个长远的一个打算，耶路撒冷就在这个犹大地的边上哈，最后这个成为他们敬拜的中心哈，这个 location 哈，这个地点具体的地点是通过研究来决定啊，是
那
的。
我再提个问题呗，就是实际上这个研究我们讨论了好长时间，然后没明白，就是我们概念上的研究应该是9个半支派来统一的把这个地界划好分好了，然后大家统一来抓。但是之前上呢，我们就是理解的前面的那几个支派，犹大、马拿西和以色和那个以法莲就已经是研过究了，说明他们已经把地界分好了，然后是他们是先研究了。后面的这7个支派是，就是说就是一共有2次研究是吗？就是先分了2个半支派的那个地界，然后他们先研究，然后这一次又是分7个支派的地界再研究一次，一共是研究2次是吗？
你看这个第五节哈，他就写出来了哈。他们要将地分作7份，犹大仍在南方啊，所以第一个研究的是犹大支派，把这个南边先给了犹大支派哈。这是前面已经记载哈，住在他的境内哈。约瑟家仍在北方哈，住在他的境内啊，这是第五节所提到的哈。所以第一揪是犹大先抽哈。抽到南方哈，然后把南方地分好了哈，然后再抽这个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半支派哈，所以这个是前面已经记下来了哈。然后其他支派按照顺序哈，应该是接下来他们研究，但是很长时间他们不去做这件事儿啊，直到这个约书亚起来提醒他们要做啊，所以他们才主动出去哈，把这个诚意的数目点一点啊，这个按照范围把它划成7块，然后他们剩下的这7个支派再去研究哈。是的呀，你讲的大致没有错，是有一个顺序的啊，是从犹大、以法莲、马拿西半支派开始的哈，他们已经都分完了现在。
对，刚才春夏还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也不太明白，就是这些个支派，就是前面不都讲已经夺下了这些地方，现在怎么又说还没有得到这些地方？对，就是说他们得完了以后还要再继续去征战，是吗？
前面讲到征战的时候是打败敌人啊，这些出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敌人要先把他们打败，他们的王都被灭了哈，31个王啊被杀的王都列出来了哈，但是这个他们打败敌人呢，没有自动的进入那个地就去分地得地啊，这是2个过程啊，第一步先打败敌人，像你看我们读那个希伯伦。他们南部征战的时候，已经把那个希伯伦攻下来了，但是他们没有住在那里，他们又回到吉甲啊，所以直到13章开始哈，这个开始转变了，不只是征战了哈， 现在要分地得地了啊。那以前攻下来的城，攻下来以后，以色列人没有住，他们离开以后呢，当地的人又会回来啊，又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在分地得地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征战啊，把居住在那地方的人都要赶出去，啊，灭尽之后，他们居住在那里啊。所以前面有两次了哈，已经提到。犹大人没有办法赶出这个耶布斯人啊，耶布斯人依然跟这个犹大人住在一起哈。这个昨天我们读到这个马拿西和以法莲也是哈，没有把当地的人赶出去，使他们做苦工啊，就是这样哈。所以那个地是打仗已经基本上已经都征服了，他这些王都被杀了，但是呢，他们要住进去，他们要得啊。成为那地上的这个居民啊，这是他们现在要做的。
那有一点，刚刚牧师提到，就是说，他们打赢了，河西之地赢是他们的。他们如果不快快的分地住进去的话，那些被打败的那些外邦人又跑回去了，那是空的城嘛，对不对？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约书亚说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那刚刚很多小组都讲了，他们没有信心呐、他们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啊，这些都是人的一个惰性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没有看见上好的福分，打赢了又回到犄角去住了，不晓得将来这个分地是更美好的祝福啊。那这个都是大家都谈过的啊。所以同样的，在我们属灵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容易满于现状啊，不会积极的再去得到更好的祝福。怎么样到最好的祝福呢？你去传福音，对方信主得救了，你那一种心灵里面的领受啊，是不可用笔墨来形容的，那种兴奋、那种喜乐啊，看到一个人得救啊，那是上好的福分。
我们在小组里也提到哈，这个现今很流行的一种的说法叫“活在当下”啊，没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啊，没有看到我们最终的归宿哈，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对于基督徒来讲啊，得到那个真正的丰盛的祝福的人生啊，而被暂时的一种是被暂时的享受所吸引。一种呢是被暂时的难处所拦阻啊，看到眼前的这个难处也好，这些的事情也好，大过我们所跟随的这位神啊，这些呢都会造成我们真的是眼睛只看见眼前，却没有看到永恒啊，所以这个是读到今天这个七个支派的这个反面的见解，给我们今天就是哈，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啊。知道我们最终要得到的那个荣耀是极重无比的哈，任何现实的困难都是至暂至轻的，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啊，不至于失去信心。同时呢哈，在属灵的事情上，真的不要闲懒，不结果子哈，让我们只是一点一点的去追求哈。在我们的刚才这个我们小组的一个老姊妹哈，我知道啊，她分享当中就知道她在背这个1章9节啊。因为他把这些话都讲出来哈，放在他的分享当中哈，他在不断的在思想这些的话语哈，不光是对约书亚讲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讲的哈，所以很宝贵，感谢主哈。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背这段的经文，非常的宝贵哈，提醒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哈，面对难处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依靠神啊，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哈，无论我们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哈。这样的话，我们要深深的印在心中哈。
约书亚记1章9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1章9节。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记得今天这个章节，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啊，主啊，让我们不要真的是安于在目前的环境享受那个舒适圈，不愿意走出去。哦，主耶稣，真的是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勇敢的 往前走。哦，主啊，哎，真的是你自己也告诉我们啊，主啊，不如叫我们不要惧怕，无论我们往哪里去，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这是你的应许啊。主耶稣也让我们知道说啊，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大，就是在于我们跟神在我们心里中的距离。主啊，若是有人有时候我们看神好像离我们很远，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已经离神很远了啊。主啊。那当我们看到神很大的时候，就是我们是跟神是非常亲密的。主啊，你就是那大而有为的神。哦，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主里头，是吧？真的是在你里头支取你的能力，支取你的力量。感谢主，也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行事有关，行事有力。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